弟兄姐妹新朋友们，大家主日蒙恩。我们一起来翻到新约使徒行传16章16到40节。使用教会公用本呢，可以翻到新约153页。使徒行传16章16节。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缚，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她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吩咐禁足严谨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25节。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足一行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35节。到了天亮，官长打发差役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禁足就把这话告诉保罗说：官长打发人来叫释放你们，如今可以出监，平平安安的去吧。保罗却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差役把这话回禀官长，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于是来劝他们，领他们出来，请他们离开那城。二人出了监，往吕底亚家里去，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们平安。那我们上次说到这个保罗和巴拿巴在第一次的布道行程呢，把福音带到外邦人的那个地方去，在今天土耳其的一些地方。那这样的一个行程呢，在当时就让那些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的信徒感到很不安。记得吗？我们说为什么有那个耶路撒冷的会议呢？那是因为这些犹太人的信徒啊，他们看到这些外邦人的信徒越来越多，那个教会里面的比例啊，已经跑到以外邦人居多的时候，他们就要求这些外邦人要受割礼，而且呢，要通过遵守摩西的律法，才能够算是得救的人呢、就是身份要改变啊，变相的做了一个犹太人，才能够领受神的救恩。所以当然保罗跟巴拿巴就不可能同意这样的一个说法，于是跟他们争辩完了之后呢，最后还是回到耶路撒冷那个地方，跟教会的那些长老们来思想 来通过这个耶路撒冷的会议来证实，那到底大家所认可所支持的这样的一个真理，得救的真理是怎么样的一回事。那我们通过这样，我们就思想认识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起因，得救的起因是上帝的恩慈。所以记得吗，这个彼得说神赐圣灵给我们这些相信的，不分他们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彼此的接纳，因为看到神先施恩给我们。不过这个得救的关键是什么呢？是众人同样的一位救主，同样的一位救主。在彼得跟雅各的那个观念里面，神只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从万事以前这个主呢已经定下。那所以我们看待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苦难困难任何的挑战，你要从那个观点来看，神在带领我们，这个困难不是摧毁我们，是要建立我们。那不过这样的一个救恩我们怎么得到呢？这彼得和雅各的见证告诉我们，是凭一个单纯的信心啊，单纯的信心就是接受。记得我说过吗，那个表啊，我们不能够接受一个名贵的表，我们又另外一方面说，哎，我提出我的一些的贡献一小部分，因为那个是销毁了神的这个恩典的那个宝贵。当然最后神要我们有一个圣洁的生活，不只是接受神的恩典，那个平衡在那个跷跷板，神要我们在这个行为上有这个圣洁的表现。所以最后这个义诀传出去的是需要这些外邦人去远离那些拜偶像的行为，对不对？那个祭拜偶像的物，那个牲畜的血，他们都要去远离它，还有那些淫乱的生活。那所以这样子呢，这个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暂时解决了。那这样的一个信息传到各个外邦人的教会，哦，原来我们得救真的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是这样子。那很好，他们回到了安提阿，这个保罗跟巴拿巴。过了一段时间，那保罗就觉得要再次去探望，在过去那些他们第一次行程传福音所带领归主的这些教会的信徒了。那这一次我们看一下那个幻灯片啊。那这一次呢，他们要回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还没有出发就出现了一个状况，那就是这个保罗和巴拿巴为了马可闹了意见。马可在上一次的行程半路就基本上撤退回到耶路撒冷去了，离开了这个短宣的行程。所以保罗这一次不要带他去，不过巴拿巴坚持要带他去，或许是巴拿巴要多给他一个机会吧。那无论怎样，为了这个缘故就分成两队了。我们看下一个。所以巴拿巴带着这个马可呢，就到塞浦路斯去。从此我们就不再听到巴拿巴的消息了。保罗就选了另外一个同工希拉，他们走陆路就通过这个保罗的老家了，就大树的那个地方呢，就来到跨越这个土耳其的地方了。他们就去到过去的这三个城市，有没有印象啊？在这个比如说在路斯德那个地方，保罗曾经叫那个瘸子站起来，对不对？那个在宙斯神庙外面躺着的那个瘸子来证明说神的恩典临到外邦人跟犹太人是没有分别的。然后他们在这个地方不只是回去兼顾信徒，也呼召了提摩太。哦，原来提摩太是路斯德人是这样子。在这个地方呢，提摩太就加入他们的队伍，然后他们继续往前行。那我们看下一个。他们往前行，本来要北上到这个比推尼的地方，那不过圣经告诉我们的圣灵禁止不让他们这么做，不让他们这么做怎么办呢？只好往西继续来到这个特罗亚的地方。那特罗亚是什么地方呢？如果你知道希腊神话有这个木马屠城记，记得吗？就是这个特罗亚 Troy 的这个地方，很靠近。那这个城市小城市呢，在夜间保罗领受了一个异象。这个异象是有一个马其顿在哪里呢？就是在跨海的那个地方就是今天的希腊了。那马其顿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马其顿人在 意象里面呼召保罗，说保罗你过来，然后你从这个土耳其特鲁的地方过海来帮助我们好吗？帮助我们。那所以保罗就觉得，哎，这是神的一个呼召了，过海去了，就来到了这个腓立比的这个地方。我们看下一个啊，就到了这个马其顿，就经过一个另外两个地方，我们就不讲，就来到腓立比了。来到腓立比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了，这个十六章的上半段，他们就来到这个河边了。为什么河边？因为这个市里面，腓立比的城呢，我们来看下一个好吗？这个现在考古学都挖了这个就是这个古城出来了哈。反正保罗跟希拉呢，大概是在城里面找不到一个犹太人的会堂哦，因为犹太人太少了所以他们就到城外一个祷告的地方，所以他们没有会堂，就可能犹太人就聚集在河边那边祷告。那其中呢，就看到原来是几个妇女啊在那边。就带领了这个其中的一位叫吕迪亚的信主，所以吕迪亚就变成了欧洲的第一位信徒了。好，欧洲的第一位信徒。那随后呢，就惹上麻烦了，带领了吕迪亚信主之后，就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了哈，就来到刚才的经文，你就知道哦，原来就惹上了一些困难麻烦，被抓了。保罗跟希拉被抓了之后，被丢到监牢里面去了，被丢到监牢里面。不过你看到经文，圣经就很详细记录他们坐牢的经过，对不对？那这个坐牢的经过呢，是很重要的，因为让我们看见不只是保罗和希拉，保罗了怎么样把这个福音带到周围那些不认识福音的人呢？也让我们退一步来看保罗自己的生命。那保罗这个人，他怎么样去面对苦难？那保罗这个人怎么样面对苦难？我想，特别在今天这个时候了，特别会帮助我们。让我们来认真的来看待，诶，神要我们怎么看待我们面对的苦难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这段时间我们可以一起来再次思想你的话。主，求你就帮助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借着你的话语得到亮光，我们看到你的心意，特别在现今的这个时代，这个非常的时期，主，你要我们怎么样的来看待我们每一天新闻，甚至我们在脑海里面我们所想的这样的一个困难。主，求你就引导带领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怎样去看待苦难呢？那通过保罗这样的这个希拉坐牢的经过，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你也可以看夹在周刊里面的这个大纲，通过四个方面我们来要认识神要怎样带领我们经过苦难。那神要带领我们经过苦难，我们上次已经说了，神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过程当中会有困难，这个困难不是要摧毁我们，是要建立我们的生命。那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怎么看待呢？怎么看待我们所面对的困难？第一点就是这个苦难是在所难免的，苦难是在所难免的。老人家70多岁的老人家会面对他，一个6个月大的婴孩呢也会面对他，一个青年人20多岁的呢也会面对他。那我讲的不是病毒，我讲的是普遍上的苦难。那一个70多岁的老人家可以突然接到一通电话，他的孙在过马路的时候被车撞死了，这是苦难。一个6个月大的婴孩突然之间发现他的成长生育有一些问题，他一辈子不能够过正常的生活，这是苦难。一个青年人他跟他的这个男朋友这个女孩子交往了好几年，来到要结婚的时候呢，他们因为一些事分手了，这是苦难。在不同人的身上我们都会看到苦难。那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在我们现在面对的情况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那事实上保罗的这个苦难呢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包括保罗自己他没有办法来避免苦难。其实保罗跟希拉不只是没办法避免苦难呢，我们 从刚才所描述的这个来到腓立比的经过，保罗跟希拉是多灾多难，多灾多难，因为还没出发，从安提阿还没出发就出师不利，对吗？为了马可的事情闹翻了，跟巴拿巴闹翻了，你可以想象吗？那种怎么样的一种感受？这个巴拿巴是谁？这个巴拿巴我们说过是那个曾经抬举接纳保罗的人，对不对？当大家整个教会都怀疑保罗是什么动机、什么居心要来信耶稣的时候，只有巴拿巴接纳他，只有巴拿巴抬举他，甚至后来巴拿巴到大树去把扫罗当时叫扫罗找回来，在安提阿建立教会。所以巴拿巴真的是扫罗这个保罗的一个恩师，在这个时候跟他闹翻了，那你可以想象那种痛苦吗？跟你觉得对你有恩的人呢，最后闹翻了。所以这是他的苦难。那可能我们也是面对这种人际关系上的一种苦难，一种挣扎。而这是还没出发就面对的问题。然后呢，在路途上又面对什么问题？刚才你看到吗？当他们要北上往比推尼去的时候啊，圣灵禁止他们这么做，这是一个挫折，对他们来说一个计划。那我们都有计划，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些计划不成功，我们的这些计划，我们有很多的想法，结果我们发现事与愿违啊，这个挫折对我们来说是相当大的苦难。我们可能花时间，我们要进修，要读一个课程，结果读到一半，我们要退出，这个挫折是相当大。我们是否觉得神不看顾我们呢？在这个时候，那又或者来到这个腓立比，不只是在生活上、人际关系上，你看保罗跟希拉，哎呀，这个马其顿的呼召啊，哇，多么的动人，多么的具吸引力啊！可是来到腓立比，他们看到什么？他们来到腓立比，他们看到这个大城市连一个会堂都没有，连一个他们通常进去传福音的第一站，对不对？向犹太人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都没有。来到河边，他们只看到一群大妈，基本上是这样，一群大妈在河边一起祷告。这个就是马其顿的呼召吗？马其顿人的意向就是把他们带到那么远的地方，像一小群的大妈来做传福音吗？这就是所谓传福音的意向吗？很相当令人我是保罗了，我会觉得哎呀，我白来了。那我花了这么多的心思来到这里，我看到的是只是这么一群的人在这个地方。我们也可能会这样，对不对？那这个是苦难呢。我们面对人生的低谷的时候，低点。那我们有一些可能长期在工作上面对的那种残磨，我们觉得很灰心、很失望的时候，那保罗的经历告诉你呢，你不是第一个，你不是第一个。那保罗面对感情上的那种挣扎，保罗面对他的那种跟计划上的那种挫折，保罗面对来到人生的一个低谷，似乎不是人的没有神的带领，那还不够。如果你以为在那个河边看到这群大妈是保罗的低点的话呢，那今天的经文告诉你，原来一谷还比一谷低啊。但接下来他会面对什么问题呢？我们刚才读经就知道了。接下来在这个城里面呢，他会碰到一个使女，对吗？一个被鬼附的使女。那这被鬼附的使女一直不知道为什么缠着保罗跟希拉一直喊，就说哎，这个就是神所差派来的圣者。所以保罗十八节说心里厌烦了，把这个鬼赶出去了。把这个鬼赶出去，哦，很好啊，神的能力彰显出来了，是吗？不是。那被使女的主人抓去了，诬告他们，说他们是犯法的，做一些犯法违背罗马人律法的事，这个是被陷害。那我们有被陷害过，我们就知道那个痛苦啊。被陷害过，没有机会来为自己辩护，还不够，陷害完了还被打，被棍打。按照当时的做法，罗马人的做法，大概是打了39棍，一人39棍，不是分开哈，一人39棍，打了皮绽肉裂了之后呢，放在监牢， 而二十四节还告诉你，这个不是外间，是内间。那这个内间跟外间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知道很不一样，很不一样。内间是头等舱，因为在外间呢、啊，在外间有时候还看得到外面的那个人，就是有光线、有阳光在窗口可以进入这个牢房，这是外间。内间呢不一样的，内间是完全漆黑，只有一个，只有开门的时候呢，才不只是说有光啊，只有在开门的时候呢，才有空气的流通，不然就是一个小洞穴。关了门，里面是漆黑，里面是没有空气啊，你就是在那边等，漆黑的，啊，这就是保罗和希拉的下场。还有啊，如果还不够可怜的话呢，还脚上了木狗。那这个木狗呢，是当时要来缠磨这个这些犯人呢、啊，绑紧了，让你痛到半死啊！这就是保罗和希拉被打了30多棍，放进这个内监里面，特别伺候，还加上了木狗。这就是保罗和希拉的情况。我们会怎么想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那这个叫苦难，这个才叫苦难。圣经告诉我们呢、啊，这个苦难像这个一个炎热的太阳一样。那这个太阳呢，是从多方多面暴晒着我们。保罗跟希拉就经历了多方多面的苦难，对吗？感情上、计划上、眼前的那种磨难、身心灵憔悴，还有肉体上被折磨、被人陷害，没有人可以避免。我们只可能遭受一两样，我们就觉得很吃不消了。无论我们信主不信主，无论你是爱主的保罗，或者你是出卖耶稣的犹大，啊，你都免不了苦难，免不了。彼得告诉我们呐、啊，亲爱的弟兄，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遭遇非常的事情，这不是很非常。我们可能处在人家说非常的一个时期，那不过其实这不是很非常的一件事。那不同的是什么呢？虽然这苦难临到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信主不信主，不过神的儿女，神的儿女的不同是，我们有一个不同的眼光，因为我们了解这个苦难有一个作用。那这个苦难的作用是什么呢？它不只是暴晒着我们，它的这个热能呢、啊，暴晒着我们，它的光线，它的光线能够照明我们的心。照明我们的心，这就来到第二点。那苦难虽然是在所难免，不过当你面对苦难的时候，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的话，你要想的是，这个时候我的这个遭遇啊，怎么样凸显我内心的意念，我内心的意念。那当你的人际关系面对痛苦，当你的生活挫折带来这个打击，当你被人陷害觉得苦不堪言的时候，当你这么想的时候，你要想这个苦难怎么样照明我的内心啊？我在想些什么，我在想些什么。那因为你知道吗，这个圣经的给我们带来的那个真理是，这个苦难呢，当它照临到我们的身上的时候呢，这个苦难临到我们身上，它只是把我们里面的意念呢抖出来，好像一个瓶子里面的那个液体、啊、瓶子里面的液体被一个人的手打击撞击到的时候啊，就会里面的液体呢就泄出来，对吗？就漏了出来。那泄出来的是什么呢？泄出来的就是里面装有的东西。那如果里面是装着水，泄出来的东西就不会是咖啡啊，而是里面原原本本装着的东西。那我们在这段话看得出就是这样子。当这个使女啊，比如说那个被鬼附的使女，看到吗？她的主人呢、啊？她的主人也面对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一定的苦难的。那她的主人看到这个使女身上的鬼被赶出来的时候，她的主人怎么看呢？哎呀，很好啊，我的使女被缠磨，被这个污鬼缠磨这么久，现在终于得到释放了，是吗？啊，不是，他哪里管？在他的意念里面呢，19节说，他们因见得力的指望没了， 他的原来的意思是从他这个女人身上赚钱的机会泡汤了。那因为这样子呢，这个灾难呢、啊，对他们来说，这个是一个苦难来的，就怎么样呢？就显露出他们内心的动机了，发作了。我们看到有人激怒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怒气就发作出来。这个时候啊，这个使女的主人发作了，因为他们看中的是那个钱嘛，得钱的机会没有了，就好好的整这个保罗跟希拉一顿了，把他们抓去了，把他们送到监牢里面去了。那保罗坐在这个使女的身上，就显明这个主人其实在乎的是什么呢？他们的赚钱的机会，他们只在乎那个金钱啊，所以揭露了他们心里面所在意的。那又或者看那个禁足啊，那个看守保罗跟希拉的那个禁足，那他是怎么样呢？看到吗？当神借着一个地震把那个监牢的门打开的时候啊，他把这个监牢的门打开，27节说这个禁足做什么？看到监牢的门一打开，他就要自杀。哎，干嘛要自杀呢？为什么啊？我们看到原来这个禁足啊，原来他虽然看来他是那个自由的人，保罗希拉是那个在内监里面被囚的人，不过这个禁足活在一个比保罗和希拉还要黑暗还要阴森的一个监牢里面去，他活在一个恐惧里面，活在一个恐惧。所以当他的恐惧，当他看到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啊，他要自杀，因为这个恐惧对他来说太难了，太难了，他不能够胜任，他不能够去面对他，我们就看到人的那个恐惧。当然现在最近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对吗？看得很清楚。不过不只是我们，有人告诉我，在有人看到人在地铁上，有一个人亲眼看到的，一个人打喷嚏，周围三个人散开，哇，那位置很多了，突然之间，这些是很小的事情了。那不过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啊，就刚好这个马来西亚在有那个政治局势很乱的时候嘛，那个是上两个星期的时候，哇，那一天那一两天呢、啊，我这个一直在看新闻呢、啊，如果不是全职追踪马来西亚的新闻呢、啊，在那一两天呢，你都不知道最后当首相的是谁呀、啊？那因为 A 军说他有大多数议员的支持。B 军也说他有大多数议员的支持， C 军也说他有大多数议员的支持，这个算来算去都不准，对吗？怎么可能三个人都有大多数议员的那个票呢？不过他们大家争着讲话，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恐惧啊，他们要不落人后，他们要确保他们是那个赢家。那不过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讲的话，我们所做的决定呢，就显露出我们是谁。这就是苦难照明我们的心了，苦难照明我们的心。我们面对压力的时候，你弟兄姐妹你自己想看，你面对工作压力，或者你在家里面面对压力，那你说的是什么话呢？你说的是什么话？被激怒的时候我们讲的是什么话呢？那主耶稣说的，我们心里所充满的，我们的口里就说出来了。如果我们在过去的这一阵子如果我们被这恐惧担忧所占据的话，其实这不是新的事情。弟兄姐妹记得那个瓶子吗？你的不安一直以来都在你的心里，只是这个疫情把它凸显出来而已。我们可能真的是还没有完全把我们的生命前面的道路交在神的手里面，这是我们的问题。苦难的特征就是这样，它不会改变我们，它只会显露我们心里面其实真正在意、真正担心、真正惧怕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面对这个苦难呢，这段时期是很好的，它让我们看见我们心里面真正在意的是什么，真正担心的是什么，真正信靠的是谁？真正信靠的是谁？苦难的好处就是这样，我们知道原来我们需要帮助， 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帮助是好的，因为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自己原来站得很稳固，可能我们不是那么的稳固。我们要知道，我们需要谁的帮助，谁可以帮助我呢？我们就回到那个头等舱，那一间，看那个保罗跟希拉他们在里面的那个反应啊，在那个刚才我描述的那么的多样化的那个热能啊，那个炎热的太阳照在这两个人的身上的时候，这么大的苦难的时候，他们的瓶子啊，倒出来的是什么呢？岂有此理！早知道不要听那个什么马其顿人的呼声了，把我带来这个地方，结果被打到半死，是这样子吗？不是的，你看到在25节说什么呢？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他们祷告、唱诗、赞美神，他们口中流露出来的不是愤怒，不是怨言，不是苦毒的话，而是一个赞美的声音啊，赞美的声音。那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来到第三点了，因为他们有得胜苦难的力量，得胜苦难的力量。那当常人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会灰心、会失望、会恐慌的时候呢，完全不是。这两个人呢是蛮有喜乐、平安和盼望的。那为什么呢？保罗在经文没讲，不过刚才我们读的起应经文呢、你看到吗？保罗有讲的，他说我们有一个宝贝放在这个瓦器里面，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我们是瓦器啊，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无助的，我们是容易破碎的，不过我们有一个宝贝，这个宝贝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个宝贝要显明我们有一个不同的能力来面对苦难，而这个能力是出于神的，出于神的。那这个病例啊，有那个第48起的那个病例是基督徒。那第四十八起的这个病例呢，他后来出院，不，前个星期就出院了。那他自己做的见证呢、在网上可以查得到了，而证实这个是那个教会里面的一个信徒了。他说他听到证实他患上这个病毒的时候，他的心情呢是往下沉，当然呢。谁不会？不过他说他就收到他妻子发给他的短讯了，他大概就通知他的太太了，他太太发给他的短讯说什么呢？我不会让这个消息夺去我的赞美的，因为耶稣是良善的，他的怜悯不致断绝，让我们继续以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啊！这是妻子发给他的那个短讯啊。所以这个弟兄他就在那个被隔离的地方被医治的时候啊，他就说他就想到妻子的话呢，就被妻子的话所鼓励了，妻子的话鼓励他，使到他在前一周啊出院之后呢，他就立刻在网络上面呢，他就发出了这样的一个见证了。保罗跟希拉是很软弱的人，跟我们一样是瓦器来的，不过他们有一个宝贝在他们的心里面，一个宝贝在他们的心，主耶稣在他们里面在最恶劣的情况之下，在他们里面赐给他们力量。那所以我们要回想，像保罗跟希拉为什么在这个内间空气不流通，一个乌漆抹黑的地方他们可以发出歌声呢？因为他们回想，我们也应该回想，那在过去我们曾经在一个比这个更恐怖的一个监牢里面，对吗？在一个罪恶捆绑，在一个不能脱离被魔鬼所辖制的一个世界里面，从那里主借着耶稣的这个宝血把我们救出来了。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体会过了没有一个更大更可怕的一个监狱，使到我们能够与神的爱隔绝，不能够。那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呢，我们知道我们有最大的盼望，我们需要这样的一股力量啊，弟兄姐妹。任何的这些消息，任何的情况，对比神通过基督这个宝贝啊，在我们心里所显出的力量啊，其实是微不足道的，这个困难微不足道。不过主要给我们力量的时候，我们要先想，好像保罗跟希拉， 在他们最恶劣的情况可以胜过，因为主与他们同在，他们也乐意回想主过去在他们身上的恩典。我们需要这样的一股力量。不过这股力量的特点是什么呢，弟兄姐妹？那当我们从一个世人所觉得是恐慌灰心的情况里面，当我们回到神面前，我们从他支取这个宝贝的力量的时候啊，这股力量不只改变我们，这股力量会结出果子，会改变我们跟人的关系的。这就是第四点。那苦难可以结出一个美好的果子，不只是苦难能够让我们看见我们有一个得胜的力量，它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子。就好像保罗跟希拉，对吗？他们在监牢歌唱唱诗的时候，他们改变了谁呢？那第一个是那些囚犯，对吧？二十五节说那些囚犯侧耳而听，大概他们的歌声呢、不是哀歌，哎呀我很可怜啊，这样子应该不是，因为这样的歌声呢，最多周围的囚犯觉得是咯，你真的是无辜的，很可怜，不是的。那这个歌声大概是挺好听的，大家侧耳而听嘛，那听着他们在唱，不是自哀自怜，不是埋怨，不是一种不满，而是一种赞美的神的诗歌，赞美神的诗歌，认定神有一个美好的旨意。不只是改变了这个囚犯呢、你看到吗？保罗跟希拉他们的这个力量啊，也改变那个禁足，禁足的一家，不止禁足自己，禁足的一家。我们刚才已经说了，那个禁足自己是被另外一个监牢所囚禁着，对吗？一个恐惧的一个监牢，他要自杀的时候，他看见保罗和希拉的时候怎么样呢？那如果保罗希拉在怀恨在心，说那你死吧，你这个整我们的这个禁足啊，给我们上木狗，大概就是你了，对不对？不是的，他怎么样呢？他说他们体会了这个主拯救的大恩呢、当这个禁足战战兢兢的进来，说哎，我们应该怎么做，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够得救啊，保罗就是这样，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保罗就立刻看见这是见证主传福音的一个机会。而你看到保罗希拉改变这个禁足吗？不止他自己，33到34节说他的全家都信了主，全家受洗，而且因为受洗，圣经说他们都很喜乐。那我不知道这个禁足活在过去活在恐慌当中啊，那他和他的家人的关系是怎么样，我不知道。那或许在这个晚上呢，是他的家人真正喜乐和睦开心的第一个晚上。那因为在这个晚上，他们看到或许这个妻子，这个做孩子的看到父亲真正体会到主给他的那种平安和喜乐，或许这个孩子们他们真正体会到一家人和睦，圣经说他们一起吃饭嘛，跟保罗希拉，他们真正体会到这个家庭同心在主里面所得到的喜乐和盼望。这个就是苦难可以带来一个美好的果子。那所以我们有一个机会，不只是苦难让我们看到有一个力量可以帮助我们，苦难可以让我们见证也改变周围的人怎么样看待我们的福音。我们最近在澡堂有一位弟兄，这位弟兄患了胃癌末期。这位弟兄在上个拜六上个拜六在医院受洗。这位弟兄叫林来发了这位弟兄他受洗的见证，他的见证里面说他自己在两年前左右吧开始来教会，后来就跟着妻子来了，妻子是在我们早上崇拜那边信主的。他跟着妻子来的时候他就说他见证到在教会里面有神同在的平安。他说那他来不只是他自己那个时候还没信主见证到，他也继续说后来他感到很奇妙的是，当他认识了主之后他听到这个消息，就是他有那个胃癌嘛，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说他 很惊奇的是，他没有一天在恐惧和忧伤里面度过，没有一天，没有一天在恐惧和忧伤里面度过，因为知道他的生命在这位良善的神的手中。这个是一个刚刚信主的一个人，刚信主的，不过他的见证是在这个胃癌的末期啊，他有这样的一个把握，他没有一天在恐惧里面度过。如果我们在这个目前的情况，我们在恐惧里面度过，哎呀，这位弟兄要成为我们的见证，因为神改变他，不止改变他，当他受洗的那一天，因为他在病房嘛，想来教会，可是真的不能来，所以就在病房那边受洗的时候，他的家人十几个来，他们都见证，其中一半是还没信主的，他们都见证他们的父亲、他们的这个外公的那种单纯的信心，所以主的这个力量真的是显明在他的身上，这个宝贝真的是在这个瓦器里面显明出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苦难原来有它的好处，不只是在所难免，不只是说苦难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你是基督徒你不要觉得很奇怪你会遇到，那不只是这样子，不过对一个基督徒，苦难照明我们的心，我在意什么，我在乎什么，我担忧什么，我信靠什么，苦难会让我们看见。那当苦难让我们看见这一些的时候，如果我们依靠的对象不是这位神呢，我们哎呀，我们要回到神面前，我们要说，主你有力量，我是软弱的，可是你这个宝贝在我的心里面，能够给我一个莫大的力量，是出于神的。那当我这样信靠他，我被改变，那你会看到神也使用你，好像这个林来发弟兄，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好像保罗跟希拉成为美好的见证，好像那个案例第48个案例病例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让我们在苦难当中能够歌唱，而且在苦难当中结美好的果子，因为周围的人会看见这个认识耶稣的人，他心里面有一个力量，而这个力量是出于神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主你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保罗和希拉他们美好的生命在最黑暗的牢房里面，彰显出来。